如果你是40岁以下的人，你可能不清楚，台湾股市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达到10000多点。这是在1985到1990年之间，台湾股市从1000多点直线快速的上升到12000多点，并在1990年的2月到10月之间快速跌回2485点。究竟当时的台湾股市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股市直线上升又迅速崩跌呢？针对1985年到1990年的股票价格大幅上升，我们归纳出三个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。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台湾本身的经济成长了。在1950年到1990年间，台湾平均的经济成长接近 10%， 台湾人也逐渐从过去需要省吃俭用才能过生活的日子，变成还可以存下不少的钱，存下来的钱可能就直接投资股票市场，或是存到银行，再借由银行投资放贷给国内企业。当然因为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体，所以储蓄也有很大一个部分是以持有国外资产方式被存下来。而在80年代，台湾人的储蓄大幅上升，从1980年的4826588万新台币，在1985年已经上升到85044300万新台币，这些就提供给台湾股市成长的基本的动能。但仅仅只有经济成长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台湾股市会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上升这么快，这时候就要看看台湾政府在这段时间做了怎样的经济改革了。台湾政府在80年代之间陆续完成了汇率自由化以及利率自由化两项重要的改革，其中台湾政府在1979年之前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，而在1979年之后，虽然台湾废除了固定汇率制度，但是对于汇率的管控仍然把控得十分严格，一直到陆陆续续在80年代做了不少调整跟改革，对于汇率的管制才逐渐放松，而汇率也从1986年的1美元换40新台币一路上升至1989年的1美元兑换 25.5 新台币。而新台币升值也代表台湾民众更愿意把国外资产换成新台币，因为新台币相较于过去更加值钱了，而银行可以利用这些新台币的存款进行更进一步的放贷以及投资。这件事情可以从超额储蓄这个指标看出，所谓的超额储蓄是指储蓄减掉国内投资的部分，因为我们知道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加上持有国外资产，当持有国外资产少的时候，就代表我们的超额储蓄减少了。而如果我们观察80年代的超额储蓄的资料，我们可以发现在1980年到1986年之间，超额储蓄的量是持续且大量的增加，一直到1986年我们的超额储蓄来到了高峰，其后随着新台币升值等影响，超额储蓄逐渐被消化并化作为国内投资。超额储蓄在80年代后期的减少，除了带给股市成长的基本动能之外，同时它也带给台湾借贷市场更多的资金，促进了台湾金融体系的信用扩张。这同时也是我们的第三个理由，因为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信用扩张。我们知道汇率自由化带来了大量的新台币的增加，同时利率自由化也造成借钱更为容易，而股市的持续上涨又造成大家更愿意去借钱。假设当时的股价的投报率是 10%， 这时候投资人可能愿意接受用 8% 的利率去借钱来投资股市，而随着更多人投资股市，股市的投报率可能又进一步上升到 15%， 这时候又有人愿意以 12% 的利率去借钱来投资股市。在这样的结果之下，经济自由化所造成的信用扩张又把股市推升到另外一个新的高度。那这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，那为什么1990年的股市泡沫会破掉呢？这边有两个理由来解释它。首先第一个理由也是基本面的因素，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放缓以及随后的波斯湾战争。在整个80年代，台湾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美国，而90年刚好是美国经济走下坡的一年，美国的经济衰退影响到了台湾的经济发展，台湾的经济也随之放缓。经济放缓造成了企业获利下降，股市的投报率也随之降低，促使股市价格进行修正。而另一方面，当经济衰退时， 反向的信用紧缩加大了股市修正速度，因为当个人以及企业赚钱变少的时候，这意味着个人以及企业更难从借贷市场中获得资金以及好的利率，而同时因为股市的投报率也同步下降，所以如果没有好的利率的话，投资人也借不到钱来支撑股市，所以信用紧缩造成支撑股市的大量资金减少，使得股市快速下跌，而这就是台湾第一次股票泡沫发生的原因。